阅读、科技、旅行，
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大家好，谢谢您关注新西兰熊孩子的首次线上直播分享活动啊。本次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16个诀窍，让你在家搞定孩子的语言学习啊，由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大狗熊，是iTunes 科技和生活类的播客《狗熊有话说》的主播。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身份啊，这个 App 设计师，这个自媒体人之类的。但现在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身份呢，就是奶爸。那么，我的女儿 Molly 呢，现在2岁，那么她出生在新西兰，怎么给她在一个缺乏中文的这个环境里面教育她的这个语言能力呢？是我和我太太都比较操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读了一些书，也学习了一些方法，所以有一些小小的经验和技巧，所以今天呢在这个直播里面和大家做一些分享。那么首先要声明一下，就是我自己不是这个专家，那么不像很多那个自媒体人总是在鼓吹自己是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教育专家呀，这个学习专家呀等等，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父亲。那么在这里呢分享的是个人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大家也可以随时在YouTube 的这个聊天里面呢直接和我提问，那么也可以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就是新西兰熊孩子的微信群里面呢留下你的问题。那么如果你还没有关注这个新西兰熊孩子的微信呢，记得关注一下，我把二维码呢放在这个视频的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稍等。Alright， 这个是好大的一个二维码啊，你这个缩小一点。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就开始。那么在这个这次分享一开始的时候，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或者说一个小案例。就是大家知道在北美呢，加拿大有一个很出名的运动啊，就是很普及的一个运动，冰球。那么冰球呢是体力竞争非常激烈的，然后对这个身体素质啊，对个人的意志竞争都非常激烈的一个运动，所以也是很多加拿大的男孩子都会去努力去参加的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运动。但这个运动有个特别的地方啊，就是有人发现在年轻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冰球运动员里面，50%到60%的人居然都是一个星座，就是都是一个摩羯座。这是什么情况呢？为什么这个莫非这个星座特别适合去打冰球吗？具体的原因呢稍后我再和大家分享啊。但这个故事呢其实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孩子的语言学习，有很重要的一个联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一个相对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现在经常会在朋友圈里面或者看到亲戚朋友分享自己的孩子给他辅导作业啊，感觉生不如死，然后这个让孩子能够学习好像是一个最难的一个事儿一样。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可能是因为学校的压力太大，或者是因为老师的教育等等的问题。但其实根本的这个问题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如果能够让孩子养成一个比较善于自发去学习的一个习惯的话，那么不管是在学校里面的压力如何，或者是之后他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 碰到更复杂的挑战，那么他会形成一个比较主动的自发的这种学习的习惯，那么可以让家长一劳永逸的减少自己在孩子学习方面自己去花的精力，而且呢可以形成一个更好的更良性的一个循环。但说起来很简单，这个事儿到底要怎么去做呢？那么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大家现在听的很多的一个概念，就是起跑线。那么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似乎也成为特别是国内的家长最容易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孩子一开始的起点不如别人了。但大家往往在说这个起跑线的时候，都会去考虑像学校的因素啊，像这个班级的因素。其实起跑线这个概念啊，在我读了一些书之后发现它的确存在啊，但它并不只是我们平时经常讲的那种就是学校或者是班级这种已经到后期当孩子进入教育阶段的一个问题，而是在最初的生命最初的五年，那么就已经出现了。名校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学校这些老师的这个教育很重要，那么可以增大孩子之后成功的概率，这个是名校和好的老师带来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呢，是在孩子生命的初期给他扩展自己的潜力空间，那么之后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就是有那种很自动的这种去努力去学习的这种状态。举个例子啊，就像大家如果考虑像新买一辆车，那么车刚买回来干嘛呢？你不是买回来你就飙到100公里，对吧？可能在开头的那1000-2000公里的时候呢，会用一个慢速去把这个车呢磨合。那么当它进入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之后，磨合期完成之后呢，那么这个车可以行驶更长的里程，而且在开的过程中也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故障。那么这就是生命最初的五年，最初的那几年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在于要先给他大脑和这个认知和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智力呢扩展到一个能够自动自发去成长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最初学习的时候什么最重要？其实如果我们把很多因素拿出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语言学习是一个在小孩刚刚出生到他能够进行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语言呀，是学习和了解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途径，那么也可以说它是工具的工具，也就是一种比较最基础的工具的原始工具。那么更重要的是啊，通过语言能够奠定那种小孩的这个沟通还有理解的能力，那么这些能力呢可以决定了孩子之后的人生可以走多远走多快。另外呢，语言能力的强弱呀也可以决定孩子的自信心怎么样。而且这项能力其实是一种不会过时的能力。那么现在很多家长都会操心说，哎呀，以后人工智能出现了，这个机器人啊，这个网络呀，然后社会变化那么快，得让孩子学习什么样的技能。以前我们80后90后读书的时候说要学什么工商管理，学计算机，那么现在发现很多这个专业知识你在不停的追赶。但像语言能力这种能力呢，其实是一种不会过时的。那么几十年之前人和人之间交流的方式和几十年之后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本质的差别不会变。所以这个能力的投资和投入，时间的投入，金钱的投资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在小孩一开始让他培养自己的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性。所以结合这几点呢，我们就发现，哎，这个要在孩子最初的那几年给他带来一些要有意识的加强他对于语言方面的这种学习的引导和培养。那么如果这几年的磨合期走顺了，那么之后可能你在给他辅导的时候，他在学校里面和人相处的时候，他在和老师和长辈进行交流和互动的时候，甚至在之后他踏入社会和他人进行这个交流和沟通的时候呢，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那么 可以说这几年的努力可以换来之后几十年你的这个省事儿，所以这是我觉得要对小孩进行语言学习培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具体来分享两本我刚刚阅读的跟语言学习有关的书。但是在分享之前呢，我们来说一下那个故事的答案，就是为什么加拿大的这个冰球运动员大多是摩羯座呢？为什么都集中在这个星座呢？那么很简单，看似好像是一个星座的八卦问题，但有一位记者呢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发现这是因为每年加拿大的这个冰球少儿评选，也就是在10岁到11岁左右的这个少儿阶段的这个评选呢，是按从1月出生到12月出生为一年，超过12月之后呢，就进入到下一年的这个评选。那么在评选的时候很简单，因为在1、2月出生的小孩呢，肯定要比12月份出生的小孩要大一点。那么同样的这个年龄段一起去进行竞选，在10岁左右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快11岁的小孩和一个刚刚满10岁的小孩，他们都属于10岁，但是在体力的这个选拔的时候呢，快接近11岁这个一月份出生的小孩，他的竞争力要稍微强那么一点点，稍微强一点点的话，在入选的时候可能通过各方面在选拔的时候他的要稍微有一点点优势，然后他入选了。那么只是入选一个学校的或者是一个少年的这个冰球队，好像并不起眼，但之后呢经过他不停的练习和学习，然后呢大家给他一些正面的反馈，他又得到了一些信心上的鼓励，那么之后这群小孩，这群在开始有一点点优势的小孩，慢慢他会变得优势越来越大，他会更努力的练习，更努力的投入自己的时间，他更有信心，后面他可能慢慢的这群人就进入到校队，进入到这个大学的校队，之后呢成为职业的运动员。所以在加拿大的这个冰球运动员里面，有大概一半的人都是摩羯座，就是都是靠近1月份出生的。那么这就是起跑线，这才是真正的在一开始走在了前面，而且是因为心理和适当的练习和适当的引导，那么把最初的一点点优势呢最终扩大了。所以对孩子的语言学习其实就像这种少年的冰球运动员的有意识的练习一样。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废话不多说啊，来分享今天要说的第一本书，叫做 30 million words， 3000万个词啊。那么这本书呢其实是我把它的封面这个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OK， 在我们的视频的这个这边啊，这边3000万个词。OK， 我把不需要的这个文字这些关掉了，拖到这里。那么三千万个词这本书啊，是美国的一位教育学家所写的，出版之后呢，在教育界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那么它呢，也可以被称为叫做3000万词汇的鸿沟。那么这本书其实是基于两个社会学家，一个叫 Bertie Hart， 还有一个叫 Todd Risley 啊 ，Risley 这两位社会学家在1995年很早了发表的一项研究。那么这项研究是这两位学者呢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调查了很多的孩子，最后总结出了一个样本。那么是这样的，就是我直接说结论啊。就是在美国的这些孩子从1岁从出生到3岁的时候，那么他们之间会有智力上的差别，他们会有的会变得很聪明，有的呢会逐渐的这个就是变得内向，然后不太擅长这个智力上的一些挑战。 那么后面可能他在学习上会落到其他的同学后面。那么造成这个影响的因素是什么？他们调查了不同的社会阶级，也就是穷人和富人啊，还有一些这个高知识分子，那么专业人士，这些人他们的家庭对这个孩子的影响有些什么样的影响，会吃什么东西啊，有什么样的休息习惯等等。那么这些调查之后呢，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在我把这个图片给大家调出来，就是学者们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好，把它放大一点。当零岁到十二个月出生的孩子呢，在这个一年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发现低收入的家庭和中产阶级的工薪阶层、工作阶层的家庭，还有这个专业人士，也就是像医生、律师啊这样的中产阶级的这个专业人士的家庭，他们不同的针对孩子的这个语言的信息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十二个月份的时候呢，低收入的人每小时和小孩讲话的信息量大概是这个专业人士的四分之一。这里的这个数字呢是我在图片上的这个数字呢是100万，也就是在一年里面低收入的人大概和小孩呢说300万个词，然后呢在中产阶这个工薪阶层的人是说700万个词，那么职业人士、专业人士、中产阶级呢是说1200万个词。那这个差距呢在逐年扩大，到48个月，也就是到2岁的时候，那么低收入的人一年下来是和小孩有在这个整个这两年的这个阶段啊是说了1300万个词，工薪阶层呢是2600万个词，而专业人士呢，这个中产阶级呢是4500万个词。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小孩，他们的信息到这个阶段获取的信息呢有3000万个词，接近3000万个词的这个差距。那么这个差距就造成了小孩在智力上和学习能力上和甚至在心理素质啊、情绪控制啊等等这些能力上的一个微弱的落后。而这种落后呢，就像刚刚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冰球运动员的最初的那个优势最终呢会变成一个鸿沟，那么最终导致人小孩的学习能力的差别其实在生命开始的那两年已经奠定了。那么这个听起来好像大家会觉得有那么悬吗？就是只是说话而已，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差别呢？那么在这本书里他说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孩子在出生之后，大脑呢就已经有1000亿个神经元已经在那儿了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但是就像我们手机刚买回来一样，电脑刚买回来一样，硬盘是空的，还没有这个启用，还没有放数据进去。那么人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初始状态已经有1000亿个神经元了。那么人的大脑怎么运作呢？是在神经元之间建立连接，这个连接越强，你的记忆和能力也就越强。比如说就像我们背单词，最初你没有任何神经元之间没有任何连接的时候，看到这个单词是不认识的，后来每次我们不停地去念，不停地去记，不停地去用，那么这个神经元的连接就会越来越加强，最终你就记住了这个单词。那么同样的原理就是小孩在出生到3岁的时候呀，孩子的大脑每秒会有700到1000个新的神经元连接会产生，那么成年人大概只是10%的速度。这就是为什么成年人学习特别像语言、像外语像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技能远远落后于小孩的原因，因为我们的这个神经元进行连接的速度很慢。那么大家想在你最重要的这头3年，也就是神经元建立速度最快的时候，如果你有足够的信息来匹配你的这个神经元，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这个 最初的你的大脑的磨合期就能被很好的进行这个锻炼，那么之后再进入到小学、初中甚至更之后的一些学习的过程中，你的大脑就已经被打磨得很好，已经变成了一个认知能力很强、很高效的一个学习型的大脑。那么这样的打磨就非常重要。所以这就是这本书，这个 30 million words 三千万个词带来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启示。那么当然具体要怎么办，其实这个问题更难。具体怎么办呢？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就给出了三招，叫 tune in、talk more 还有 take turns。 那么我们依次来说一下。先说一下这个 tune in 啊，就是这个切入或者说叫引导。那么这个具体的意思其实更多是相当于一个导入的这个状态。怎么说呢？我们养孩子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小孩的这个注意力和成年人的注意力不一样，就是小孩的注意力是不太容易进行切换的。当他在专注一个东西，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小孩拿着你的手机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抢他的手机，那么完蛋了，他是一个非常保护防卫性的一个状态。那么你的这种举动呢，势必带来反抗，他一定会哭，他一定会闹。同样的，如果你要说强行的给他去讲什么事儿啊，让他有互动啊，让他感兴趣啊，也不能是直接以成人自己的这个角度。而且小孩的注意力不太容易进行快速切换，他们会很容易专注在一个事情上。那么所以 tune in 就是要顺势进行，你要去谈论和他们讲话，要去谈论他们感兴趣和关注的事情。那么比如说小孩他在正在玩一个玩具啊，比如说他正在玩这个海盗啊，这个帽子，那么他戴着这个帽子了，那么你就可以同样的和他一起进行交流，然后说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海盗的帽子，然后如何如何。那么这种状态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那么你要去顺着他们的注意力。那么这一点呢，妈妈可能会更有经验，但做爸爸的也许在这方面会弱很多。那么大家可以注意，就是需要去顺势一定要去顺势。而且小孩的注意力呢，可能无聊的事情不感兴趣的事情聊上几句，他们就不感兴趣了。你要注意一个引导，就像跳舞的时候你要去带领着对方去走路一样啊。那么这个是第一，叫 tune in。第二呢就很简单， talk more 啊，多说。那么这个听起来好像非常的这个内涵用你说嘛，既然说要给他多一些词汇的信息，那就多说话啊，多让他听就行了。那么多说呢是这样的，有一些技巧啊，就是描述日常的事物，比如说他周围的一些事情，他看到的一些事情，他在做的事情，你在做的事情啊，你准备去做的事情，你都可以去碎碎念啊。这个碎碎念呢，不是你自己和自己说，你可以和他在小和孩子呢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对话。那么这样的方式呢，也可以建立在比如说你在做饭的时候拿着这个盘子就指一下这个是盘子啊，然后解释一下。那么这些描述呢，可以一是可以拓展他的词汇量，二呢可以增强他在脑海里声音和物体之间那种对应的关系，可以增加联系。一次两次看不出来，但时间一长的话，肯定你在指盘子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是盘子。如果你要教他英文的话，同样的就是plate 或者是其他的啊，这个玩玩具的时候去做这种talk more。 那么也可以把像一些感觉很无趣很乏味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像换尿布喂奶，这些时间呢都变成这样的教育的交流的行为。那么可以多用妈妈的声调，就是尖一点的这个声气，温柔一点的声气啊，这个会比较让孩子会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哪怕他还不会说话，只有那么几个月的时候还在爬还朦朦胧胧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多说。其实这一点呢，我想很多妈妈天然会有和孩子交流的这个习惯。 那么对于爸爸来说呢，也可以有意识的去增加自己的这方面的这个习惯。然后第三个技巧呢叫做 taking turns， 就是轮流。那么轮流是什么呢？就是对话语言能力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听，而是互动。在交流的时候，所谓交流呢，就是别人说的信息你听懂了，然后你要有实时的反馈，实时反馈非常重要。很多学习第二外语的人为什么会感觉自己在交流方面很弱呢？因为往往别人在说完一件事儿，你大脑反应过来的时候，话题已经换到另外一个话题了。那么小孩学语言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在一开始呢鼓励对话，让他也说，然后给他几秒钟时间来想怎么说，那么先指一些具体的物体，然后让他进行反馈。那么这些方式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当孩子大一点，到他到这个比如说四五岁啊，这样五六岁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三四岁也可以了，就鼓励他自己做决定。那么这个呢是 take turns 的第二层意思。比如说可以让他自己选早上要穿的衣服啊，蓝色的还是红色的啊，皮鞋还是球鞋啊，那吃饭盘子是这个塑料的还是这个瓷的啊，这些都可以让他自己去选。那么这个过程中呢，他也可以让自己的大脑不是被动的去收听，而是主动的去筛选自己应该去讲什么样的内容。OK， 那么这个呢就是最基本的三个原则。那么其中有一些 tips， 就是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第一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听到啊，说既然是让孩子多听信息，有助于他的这个大脑的发育成长，是吧？很简单啊，那我那个弄一个什么这个小音箱，然后天天给他放这个讲故事啊，下一大堆这个什么什么谁谁谁讲故事，一直让他放，一天放十小时，有用吗？没有太大用处。为什么呢？因为看电视或者是放广播呢，这种只是一个背景的声音，那么当他进行开始可能会有点新鲜感，之后呢就变成一个纯背景噪音了，可能还会让孩子有一种有意识的去过滤这些人的声音这种习惯。那么语言学习最重要的环节是需要实时的互动，所以需要家长亲自和他聊，亲自和他讲。那么适当的可以放一点这个音乐呀，然后这个故事呀等等，作为一个调节，但是不能占太大的比重。而看电视这种行为呢就不提倡啊，在这本书里面不提倡。那么其次第二点啊，就是不要迷信任何形式的辅导班或者是电子课啊，就是对这种增强语言学习啊，或者是增强这个黄金时期的这种课程啊，因为这个阶段就是零到五岁的孩子实际上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这些电子的辅导，只是需要认真而且愿意和家长和孩子进行互动的父母和兄长啊。那么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那么我们实际情况这个家长自己太忙，没有那么多时间进行这个互动，要上班什么的，那么又不想让孩子真的输在起跑线，那么想要让他参加一些电子的学习课程也可以，但是就是刚刚说那个原则，你需要选择那种有真人可以实时互动的课程啊，那么这个是有效的。为什么有些孩子他在语言学习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去参加一些课程，或者像我接触到的在国外的孩子中文讲的也还可以，那么和他们聊的话发现是因为他们有那种经常想和孩子聊视频对话的这个国内的长辈啊，比如说国内的爷爷奶奶，那么想和孩子多聊多看到他们，那么很多时候每天就开着那个视频，然后也不管就是也不一定非得对着镜头讲了，那么有的时候就当在旁边当做一个背景音讲讲话听听声音，但是经常有就是真人的这种互动，那么效果会也会比较好。所以大家如果要考虑一些在线的这种电子辅导类的课程的话，要有真人的实时的互动。第三呢，就是我们都有一个 很疲惫的状态啊，就是上了一天班啊，回到家里，那么可能还要做饭，还要做家务，然后这个还要觉得哎呀，还要抽时间和孩子进行互动，太累了，怎么办？那么这一点啊，我觉得你要有一个投资的这种心态，就是要想着在早期能够多和他交流，多和他互动，多和他聊天呢，可能会省去你之后在孩子身上操很多心的这个时间和精力。那么也建议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那些就是后半生操心孩子的一些悲惨的故事啊，那么会让你觉得哎呀，这个前半生这个苦在前面还是值得的。然后像我上次采访这个新西兰一个本地的一个讲故事的叔叔，那么他也是儿童绘本的童书作家，那么 Stu， 那么 Stu 他就分享说，他经常和孩子聊天都会觉得很累，为什么呢？因为白天他就是和小孩讲故事，特别是那种白天已经在学校里面和几百个小孩讲了一天故事了，回到家里他的小孩要听故事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他会觉得很累，但他的老婆也会提醒他说你得赶紧去和自己孩子讲故事，你都和陌生的孩子讲故事了，你还不和自己亲生的讲吗？然后他也会觉得真正能够和小孩讲故事的时间其实很短，因为再大之后他不会再会愿意听你讲其他的东西了，讲故事什么的也不太会了，也就是在六七岁之前，那么珍惜这个阶段其实也很重要。所以没有动力或者说没有精力的话，请大家去想一想这种心理预设啊，就是作为一个投资的一个状态。那么说到这里，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在和小孩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种纠正的这个状态， correction 的这种状态，那么然后还会经常会去称赞他，这个小孩你很聪明啊，你棒棒，如何如何。那么在这本书里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研究的数据，就是 67% 去称赞小孩聪明的孩子啊，当他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再去称赞他聪明，然后通常他会选择再做一次类似难度的这种挑战，他想获得这种一个同样的成功。但有92%的小孩，如果你去称赞他，哎呀，你的这次成功呢，你的这次 OK 呢，胜利呢，是因为你很努力，那么他们会选择更难的挑战。那么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叫做 Carroll 的一个教授呢，在1999年研究了128个小孩的话，得出来五岁小孩啊得出来的一个结论。那么所以这也带来一个新的定义，叫做 growth mindset， 也就是成长的这个成长的这种思维模式，就是你鼓励他的时候多鼓励他，哎，你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获得今天这个事儿做 OK 了，那么还想做得更好吗？那么要不要再试一下更难的？通常他就会愿意再去借助外力。而如果你只是夸奖他聪明，那么他会觉得这个是自然发生的，不用去过多去操心。那么这也是我从这本书里面学到的一点。所以总结下来啊，这本书就是三个词 TTT Talk more 多说，然后 Tune in 引导和切入，还有呢就是 take turns 轮流聊天就行了。那么基本的思路就是多说互动，增强孩子的接触的信息量。 OK， 这个呢是我们分享的第一本书。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本书。第二本书呢叫做这个 Raising Confident Readers。 那么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是同样的，基于我们刚刚那个原理，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结论，小孩在出生到五岁这个阶段呢，他的学习能力，他的这个大脑的认知呢，是一个黄金阶段，一定要把这段时间呢牢牢的抓住。但这本书呢更注重在培养小孩的这个阅读能力。那么听起来好像我们会觉得哇，这个阅读 没必要在小孩那么小的时候就去强调吧，而且阅读能力似乎没那么重要嘛。但大家想一想啊，我们现在学校里面目前的这个学校教育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其实是以读为基本的核心的。大家先不要说这个什么英语学习听说读写，中文学习大家想一想，其实最基本的一个状态就是去通过阅读的方式获取信息，然后产生理解，抓住重点，或者是解决问题。不光只是语文的这种写作文或者是这个做语文题，其他的内容都是一样。我们现在没有考试，没有是以对话的形式进行了考试啊，学校里面啊，然后这个最多到后面有一点这个英语会有一点听力考试，所有的这个测试呢都是读了以后去写。那么阅读能力如果不够达标的话呢，其实就会在表达能力上落后，就会在听和说，就会在写上写和说这方面会落后，容易挫伤小孩的这个学习的这种信心。那么然后慢慢他会陷入到一个越来越不愿意学习的死亡的螺旋。那么很多问题儿童其实最初选择就是后面可能会离开学校，然后会不专心学习等等，他们的这个情况其实都是从先出现阅读障碍开始。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有那种认知偏差，会觉得啊，像这个维珍集团的创始人Richard Branson 这个也是阅读有障碍的这个人啊，他最终也成功了，但这些是极少数，大多数的人可能就因为这个没有阅读的能力，最后缺乏学习的这个动力，最后呢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提早踏入社会，或者是路子走歪了啊，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慢慢的会变得越来越窄。那么虽然这个可能我们家长会有点过度的操心，但整体来说阅读会阅读理解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这本书叫 Raising Confident Readers， 也就是针对这个能力呢进行讨论。那么这本书啊里面呢讲了很多具体的一些技巧和阶段啊，因为用西方的这个学者写东西都是这样的，这个非常的有条理，那有一些甚至有些死板，那么我把它拆出来用简单的方式和大家讲。那么他讲了这个一些原则啊，就是阅读不是得等到入学才开始的，因为同样的就像刚刚说的，神经发育的最佳阶段还有建立习惯的这个最佳阶段，如果错过的话呢，那么后面就会费力很多了。其中他也讲了一些语言学习具体的这个阶段，比如说在第一阶段，第零阶段呢是完全不会写不会认，那后面他自己会写一些画一些符号和形状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一点我也跳过，我具体来讲这本书里的方法和技巧啊，因为这些更实用一点。这本书里的方法技巧很容易记，因为就是八个英文字母啊，也就是四个怎么说呢，应该是几个字啊，我把这几个字呢打出来。OK， 就是 read easy。 怎么说啊，每个字母呢代表一个意思，首先是第一个叫 R 呢是 repeat， 就是重复的意思。那么在给孩子进行这个读书的时候，给他进行这个有意识的练习的时候，可以大量的重复。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家自己碰到的情况，就是很多时候莫莉会拿一本书，比如说拿一本这个什么丑小鸭啊，然后呢会说这个妈妈给我读这本书，他还不会表达，但是他会把这本书递过来，然后就给他念，念完一遍又再念一遍，念完第二遍过一会儿又再念第三遍，然后会念上几十遍，然后我和我太太就疯了。那么这种状态其实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重复有什么意思啊？其实就像刚刚说的，如果你换一个思路的话，就会觉得它非常有价值，因为每一次重复都是在构建那个神经元的链接。你给它读一遍，就想象一下有一条电路从它的这个神经元发散出来，然后哗扩散出来，然后就建立好一个链接，就相当于就给它大脑就升级了一点点。那么每一次都是带来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提升，所以不是在做无用功啊，不要怕重复，相反的要进行大量的重复。那么你就想象一下自己在做健身，比如说那个举哑铃啊、推杠铃啊，是不是也很无聊？但是你推上几次，它就会真正带来不一样的这个效果。第一个原则，这个 repeat 重复。第二个原则呢 ，E 是什么呢？就是 emotion。emotion 就是投入情感，也可以也可以和我们之前讲的那一点进行连接，就是如果你讲故事只是通过这个语音或者是电视啊，只是通过这个广播或者电视是不行的，那么你可以和他一起听，然后进行互动。那么再给他看书和讲书的时候，同样的也是要尽量的去至少你自己你是要在现场的啊，你不能这个还听着耳机或者是自己在做着其他的事情，然后给他随便翻一下书，那样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第二个原则 emotion， 喝口水。第三个原则呢 A 是什么？叫 attention。 那么 attention 呢就是注意力。那么这个注意力有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你自己，就刚刚说了你自己的这个注意力是在你们之间的啊，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第二呢是孩子的注意力，要注意跟着孩子的注意力去走啊。那么如果他对一本书特别感兴趣，你就多念几遍啊，没关系。然后如果他对另外的不感读到一半对另外的感兴趣，就停下来。那么不要去强求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做完，把这本书读完，没必要啊。因为小孩的这个状态你要去顺应他。还有呢就是这个阶段就给他进行培养阅读习惯，读书的习惯的时候呢，要注意重点是在于 connection， 就是连接，是你和他之间的连接，还有他大脑对于那个信息和知识的连接，而不是 correction， 而不是去纠正，不是说你这个没念对啊，这个他指着鸭子说这是小鸡，那么你就非得去这个纠正过来，如果不纠正就不往后面走，没必要啊，尽量去这个增强或者说培养他的这个习惯，后面再去纠结那个具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这个问题。最后一个 D 啊，这个第一个单词 read 最后一个字 D 是什么？ draw， 就是画和写。那么很多小孩会天然会喜欢用笔或者是其他东西在纸啊、墙啊或者地板啊什么地方去涂和画。那么作为父母呢，一开始会觉得担心啊，担心什么呢？比如说会觉得哇，这个铅笔很尖锐啊，是不是会刺伤？我们都会在脑子里，父母都会脑补啊，会不会小孩把眼睛戳伤了啊？这个或者是吞到嘴里什么的。其实小孩没那么傻，他们自己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你可以给他一支铅笔，然后给他点纸，然后他可以画。那么要鼓励他去画，因为写和画呢是一个非常的就是对阅读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就像刚刚说的，在这个阶段他能够去在纸面上去涂和画呢对他的这个大脑的这个认知的学习、神经元的这个巩固和构建都有很重要的这个作用。也不要在意去他画的如何，他画的好不好，是不是真能画出一个图案，不重要啊，不太有可能在一开始画出什么惊世骇俗的绘画的啊。那么做家长的也不要去强求，那么只要能够让他很快速的写和画就行了。如果你实在担心的，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些这个什么磁性黑板啊之类的啊，让他去画就 OK 了。那么这个呢是第一个词 read READ 啊，我们重复一下，第一呢是 repeat 重复，第二呢是 emotion 啊，这个情感，第三呢是 attention 注意力，第四呢是 draw 啊，绘画。那么接下来这个词叫 easy 啊， easy 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是 E 这里呢是 early start， 就是越早开始讲故事，越早开始读书啊，看书越好。出生以后其实就开始了，小孩还只能这个养着的时候都可以给他去读啊，就是在这个给他这个仰视的状态就可以去看。后面他趴着的时候呢，也可以和他一起读。像我的女儿 Molly 在几个月的时候趴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经常跟他读书啊，因为他也动不了是吧，也跑不掉，所以被迫的去听。其实现在他这个 Molly 的这个喜欢读书，也许是因为我和我太太在一开始给他培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那么如果早期没有刻意练习，没有练习会觉得啊，我是不是落后了，也不用那么操心啊，就你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意识就可以现在就开始。第二呢是 activities， 就是多做一些和书有关的活动啊，或者是在阅读读书的时候呢融入一些动作和表演，这些都很重要。那么所谓的和书有关的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让书和这个朗读阅读这个习惯融入到你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之前那个童书作者 Stu 和我采访的时候讲到的，就你不要说书啊只是啊过生日的时候送你一本，然后平时家里一支笔也没有，一本书也没有，这种环境呢其实对孩子来说他会觉得这个东西离自己太遥远。那么像我们呢，因为在住在新西兰，像图书馆借童书很方便，然后我们之前呢也在国内回来的时候呢买了一大堆这个童书，中文的童书，所以现在我们家里面就在小孩的玩具堆旁边就有几十本书啊，堆的大概两摞那么高。那么他随时都可以抽一本书来，然后打发时间，然后让妈妈给他读，让爸爸给他读。那么这种状态其实就是 activities， 让读书的习惯融入到他的生活中。那么包括平时我们出门，小孩在国外呢一定要坐 car seat， 就是要坐在那个安全座椅上。那么在安全座椅旁边都有几本书随便放着，他随便就可以拿起来这个进行这个翻阅。那么这个也是让具体的书和这个物品呢融入到每天的日常生活中 activities。 那么第三个字母就是 S 代表呢这个stimulation 是这个刺激，也就是这个通过不同的方式，你在读的时候啊，你在看书的方式的这个看书的时候呀，不要用一个干巴巴的这个状态去读书。那么小孩大人听了会瞌睡的，小孩就更容易不集中注意力了。那么你可以用一些声音呀、气味呀，或者是触觉呀一些方式来吸引他的注意力。那么比如说书里面有这个鸡蛋，那么下次在厨房里面煎鸡蛋的时候，就把小孩带来旁边说，这个就是书里的这个鸡蛋，你看鸡蛋，然后荷包蛋的这个滋滋滋的声音，或者是这个气味，让他就和具体书里的那个东西产生联系。比如说我们 Molly 呢我女儿呢，现在出门的时候，因为在新西兰户外经常有鸭子，然后她特别喜欢鸭子，每次看到鸭子就 duck duck，然后现在看到书里的那些动物呢也认得非常的顺溜啊，像这个长颈鹿啊、斑马呀，这些认得很顺溜，因为平时他妈妈经常带他去动物园，那么每次看那些动物都会去指着跟他说，这个是长颈鹿，这个是犀牛，这个是河马、斑马啊，那么狮子也有啊，那么所以他就和这些动物已经产生很强烈的一个联系了。那么在看到书里的这些小动物的时候，他也很容易去产生这个联系，就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刺激他啊。当然像很多儿童的书呢会有一些本身就会有一些互动， 特别像这个我不知道国内的中文的童书怎么样，但是应该也有很多啊，它会有一些鼓励小孩去翻开，然后去这个去做互动，或者上面就有一些可以触摸的东西，或者有镜子什么的，很多童书现在做的都非常好，本身也是防止小孩会撕坏的这种材质，那么都很适合，越多的刺激呢，越多的这种触觉刺激呢，就可以越好的加强神经元的这个连接，那么这个呢是 S 代表的模拟和刺激啊 ，stimulation。这里补充一下，像一些 iPad 上面的或者是 iPhone 上面的一些电子书，它会有一些很多的互动，对吧？会有声音，会有动画，会有图像，那个是很好的刺激吗？不算啊，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它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感觉的这些实际的这个刺激，而且很多东西呢，它其实和孩子的这个状态是是一个纯它始终还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平板，所以之后也许可以适当的用，但是在这个阶段呢尽量少一点啊，就不用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模式来让孩子进行学习和互动啊。 iPad 呢可以有，但是我觉得适当还是减少一点，多用一些实物实体的物品来进行互动会更好一些。最后一个单词 Y 代表的是 You， 也就是你，那么这个放在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小孩的阅读和学习和语言的这个能力呢，其实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小孩，而是家长，而是你，那么这件事儿是由你负责。很多时候你会说，哎，我家宝宝太懒了，我家孩子不喜欢读书，我家孩子这个不喜欢学习，不是他不喜欢学，是你没有给他培养一个很好的习惯，或者是你没有去努力，是或者是再说直白一点，是你不喜欢学习，所以你的孩子不喜欢。那么要进行引导，然后要能够起到一个做家长的一个责任，那么这个受益的呢，其实除了孩子，你自己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和一个学习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你感觉到很累很不愿意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想象一下到小学到中学之后，孩子能自动自发的学习可以给你省下多少去辅导他作业的时间和精力，或者省下多少去上那些学习班培训班的这个金钱，那么就可以让你重新有意愿，就是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了。那么这个呢是第二本书叫做 Raising Confident Readers， 其中讲到的八个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重复 repeat， E 是这个emotion 情感，那么 AAttention 注意力 ，D 呢是 draw 这个绘画手绘。后面的 E， 第一个 E 呢是这个 early start， 就是越早开始越好后面的 A 是 easy A 是这个activities， 就是让就是尽量融入到你日常的生活。然后 S 呢是 stimulation， 是刺激。而 Y 呢就是 You， 就是你。 OK，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本书 Raising Confident Readers。 那么接下来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心得，因为这个刚刚分享的几条首先是那三条啊，这个 TTT 和后面这个 Read Easy 呢，都是西方的这些学者和他们总结出来的比较原理化的东西。那么就狗熊自己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呢？首先我觉得刚刚那个 repeat 那个技巧很重要，就是不怕重复。那么这个呢是我的第一个技巧啊，就是不要怕很多东西呢你反复的讲反复的去念会觉得很烦。那么 在脑海里面要有一个我是在进行这种头脑的训练啊，就像你在做健身举哑铃一样，你是在帮助小孩的大脑进行这样的训练。那么如果你觉得一本书读了几十遍自己感觉实在是太烦太累了，那么能不能换一种方式让小孩来和你互动啊，你指着他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啊，他怎么样了，上次是怎么讲的啊？如果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是不是换一个方式用用另外一种语气，或者是不再照着书去念了，而是自己去讲啊，甚至就像刚刚说的，你可以去表演啊，讲到这个具体的故事的时候呢，用一些互动的方式去讲。OK， 那么这个呢是第一个原则，不怕重复。那么就像我们比如说我给茉莉的这个准备的这种贴纸的这个书，那么很多时候他是反复在看，反复在玩，很多贴纸呢他会撕下去再贴。那么一开始我们也会觉得哎呀很烦，但后面会发现你可以每次用不同的语言去讲，然后你可以专注在，比如这次是哎这个是狗熊叔叔，那么这个是什么颜色，是黄色，这个呢是什么什么东西，那么慢慢的他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认知。 OK，那么第二个原则，这个是第一个原则啊，我把它直接打一下，打在这个字幕上。第一个原则叫做不怕重复。好，接下来是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叫做夫妻配对，干活不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教育小孩这件事儿是父母双方的，或者说是整个家庭的一件事情，以父母为主要责任人。那么通常在国内啊，很多都是以妈妈作为主要的一个操心的这个其中一方，爸爸呢很多时候回家回得晚啊，七八点回到家，可能小孩已经睡了，或者是这个陪他玩一会儿已经睡了。但这一点要说啊，就是然后我也非常理解很多爸爸呢晚上回来会很累，那么可以注意就是双方做一些分工。那么比如说周末父亲可以多花一点时间，然后还有一个经验呢，就是国内的孩子可以把家里的老人的这个资源真正的充分用起来我指的不是说那种只是来帮你做饭这个打扫家务啊，这个把老人当佣人的这种用法，而是反过来，就是鼓励他们多和小孩互动，多和小孩去交流，然后让他们去讲故事。那么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些小孩，他们能够，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些人能够记住自己小时候外婆或者是奶奶和你讲的那些故事，那种感觉是不是很亲切很舒服？如果你家的这个爸爸妈妈，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他们那个身体很健康，然后也很愿意的话，可以多让他们和小孩讲故事做互动，那么这也可以增加他们之间的感情。而且呢不用只是每天去操心说啊带着孩子去公园玩啊什么的，就是多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会更有价值一些。然后夫妻配对还可以，比如说有的时候小孩妈妈给小孩讲故事呢，爸爸可以在旁边做互动啊，做表演啊，或者什么的大灰狼啊，是不是？那么你可以去做一些这种互动，那么更多是双方的责任都要负起来。那么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技巧叫做叫做贴纸大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操心茉莉学中文的一个问题。那么我在读刚刚那本这个 Raising Confident Readers 上面学到一个技巧也会实际的用在自己的这个给小孩的这个教育中，就是多用这个计时贴贴纸。那么你平时学到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电脑，生活中接触的， 如果小孩在学中文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物品的名字写上，写上了以后呢，把这个贴纸就贴在那个物体上啊，比如说就贴在这个物体上，然后呢，每天看到纸一下，让他在脑海里面有这个字和那个物体之间建立一个联系，这个不用太晚啊，不用啊，就是不要担心啊，开始的太早，因为每天你就那么一两句话，可能几十秒互动一下就 OK 了啊，不用啊，不用真正去太在意。但如果是在学英文的话，同样你可以，比如说这个电脑 computer 啊，写上贴在上面啊，聊一聊，那么就很好 ，OK。然后第四个，我的技巧呢叫做一起学习。一起学习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家长到之后，小孩比如说学英文或者是学其他的技巧，然后自己已经不太适应和不太熟悉的情况下，会比较担心说啊，我不会讲英文啊，或者我不太会用这个电脑啊，我不太会这个什么写程序，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然后小孩已经在学了怎么办？那么其实你也可以考虑自己跟小孩一起去学，特别像语言这种能力，那么国内的小孩都需要学英文吧，那么你会担心自己听不懂以后小孩说话吗？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如果在他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也建立一个学习的目标，其实也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也对父母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我前几天在带莫莉去公园里面玩，然后见到一个华人的父亲带着女儿在旁边玩，然后女儿呢应该是在这边读幼儿园因为接触的肯定她的朋友和同学都是讲英文的，所以他们平时日常已经习惯用英文讲话了。然后那个小孩就爬到那个这个旋转的这个转盘的顶端，然后就说谁能帮我转转啊，他用英文讲的。然后他爹呢听不懂他小孩讲话，说我 I don't know， 我只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回应。然后呢我听懂了，然后就顺手，因为 Molly 也在玩，就去转了一转那个转盘。那么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也是一个很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想让以后你能够和孩子进行一些这种基本的交流和沟通，他选择用另外一种语言的话，你也能够听懂和做一些基本的应对，那么这可能是就是做父母也要保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吧。 OK， 最后一个就是我的技巧或者说我的这个 tips 叫做爸爸时间。和小孩和孩子相处的这个时间毫无疑问是妈妈占主要的这个体量，但是其实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对爸爸也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在一个阶段之后呢，他会变得更重要。因为很多爸爸呢在最初其实很难和小孩有那种紧密的连接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我们从肚子里生出来的，对吧？那么你会有一种就是好像我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当爹的状态。那么再其次呢，就是陪小孩玩，然后像这种日常的这种学习，其实也可以提醒也可以除了构建你们之间那种连接之外，小孩之间的这种连接之外呢，也是提醒你自己最初努力和奋斗的理由。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因为加班，因为工作，错过了和孩子之间的一些这个互动和一些重要的时间。其实就我的感觉来说，这个可能是我们本位倒置了因为也许是有一个好的家庭和一个更完美的完整的一个家庭是我们进行努力和奋斗的理由，但不同的人可能不太一样那么就我来说呢像一些时间，比如说像陪他玩，然后洗澡睡前故事，喂奶，这些时间 只占每天，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只占其实每天很少的一部分。那么把这些时间呢，尽量的去就是别玩手机啊，然后呢尽量去和小孩在那个时间段相处。就我的技巧来说，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哎呀好无聊是吧，你要陪他出去玩，然后也这个不玩手机怎么打发这个自己的这种时间呢，好像很无聊。那么我的技巧呢是列一些你不需要手机也可以去做的事情或者去想的事情，那么偶尔你可以在陪孩子玩的时候呢去穿插进行。那么比如说我会在带莫莉出去玩的时候，在和他对话的时候呢，如果他不和我说话了，我可能会自己练一练英语的口语啊之类的。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也是可以让这些时间呢既做到了有高质量陪伴孩子的时间，你也不至于说自己太无聊。 OK， 那么这一点很重要，就是爸爸的时间对孩子的成长要更重要。 OK， 那么今天继承我的一贯的习惯啊，就是很啰嗦，讲到这里已经一个多小时了，那么也到了11点多了，不知道奥克兰的朋友有没有在熬夜在听这个分享。那么更多呢，后面我会把我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发到以这个离线视频的方式发到新西兰熊孩子我们的公众号的这个文章里面，大家呢也可以去收听。那么目前狗熊呢还不能说自己这套方法或者说这些方法起到什么效果，但目前的成果呀，就是我们2岁的 Molly 呢每天都要吵着要可能要读1个小时左右的书啊，不管是这个妈妈读或者是爸爸读，那么花在这个读书的时间上非常多。每天我们操心的就是头疼的是自己真的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陪他讲故事。那么可以说他的这个喜欢阅读的习惯已经奠定了，那么我不能说这个习惯就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就有什么样的长处，但就像刚刚说的，以后我们面临的这个时代，下一代小孩面临的时代一定是一个充满各种变化的，那么很多东西我们现在都不知道，那么但不变的是人的学习和这个思考和适应的能力。那么他在最初的这个阶段培养好这种能力之后呢，要能够更好的会能够更好的去面对以后的那个时代的变化和对个人的这种更高的要求。那么这个呢是我在实际进行的一些操作。 OK， 那么我看一下有没有大家的一些评论和问题啊，如果大家觉得有问题也可以提一下。好，有朋友说这个天线宝宝也是在重复2次啊，对，这的确是。还有啊，我看一下微信群里面有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OK， 好的，看来这个没有什么很具体的一些问题啊，然后我们就今天的这次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觉得对这个内容感兴趣我把这个视频的图再加一下。好的，如果大家觉得这样的形式还比较有意思，那么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新西兰熊孩子的这个给我们直接发消息来反馈一下你的想法。那么当然如果还没有关注这个公众号呢，可以关注一下。那么更多的内容关于和亲子育儿和家庭方面的一些话题呢，会在新西兰熊孩子的公众号里面呢和大家分享。 OK， 那么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